艾老在纪元传奇之十三中讲了骑在小驴驹背上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讲了他为圣城哀哭，讲了他再一次洁净圣殿，讲了他清楚地预言耶路撒冷即将来临的毁灭。这一集艾老详尽描述了耶稣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灭，非犹太人的时代要发生的大灾难，整个世界将要发生的大灾难，为的是警告人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以幸免将要来临的灾难，能够充满信心地迎接耶稣自己的再来。请听纪元传奇之十四，耶稣在世上的最后几天。
豆豆啊，在公元一世纪，耶稣死后36年之后，也就是公元70年，果然发生了耶稣在世时所描述的事情。
当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时，就知道这城很快就要完全变成一片废墟了。那些住在犹大地的人必须逃到山上去，住在城里的要离开这城，住在乡下的也不要进城，不要到城里去避难。
哎呀爷爷，耶稣好像在警告大家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爷爷，那后来呢？
有个叫维斯伯先的将军率领罗马军队在巴勒斯坦把耶路撒冷城包围了很长的时间，他后来成了罗马的皇帝，他的儿子提多接替了他统帅罗马军队。提多继续围困耶路撒冷城，最终就像耶稣预言的那样毁灭了那座城市。那些认真地听从耶稣警告的信徒们避开了这场灾难。接下来耶稣警告人们，将来在未来的时代要发生的大灾难，那时候人们不相信上帝。
大灾难将会降临到地上，震怒要临到人身上，他们将被刀的利刃击倒，被掳到非犹太人的国家，耶路撒冷要被非犹太人践踏毁坏，直到末后的时代结束。太阳、月亮和星星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万民也要在苦难中对沸腾的海洋和巨浪而惶恐不安。天要澎湃震动，人们因为将要到来的事情就吓得魂不附体。在那时候，他们将要看到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从云端降临。当这些事开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应当因为你们的自由挺身昂头，因为你们得到救赎的时候到了。
上面说的这个事情啊，有些已经发生过了，另外有些事情，比如耶稣的再来啊，是将来要发生的。接着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有关他的死和复活以及再来的比喻。
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当你们看见了树开始发芽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要来了。同样，当你们看到那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在这世代过去之前，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天地都要消失，但我的话绝对不会消失。你们要谨慎，要警醒，恐怕因黑暗和无节制的生活以及生活的忧虑累了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一样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这样你们才能幸免将要来临的灾难，能够充满信心地站立在人子面前。
在那最后的一周，耶稣整天都在圣殿里教导众人。每天夜幕降临，耶稣就和他的门徒们在橄榄山上过夜。人们大清早又聚集在圣殿里，围着耶稣聆听耶稣的教诲。
耶稣受难周，发生在犹太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逾越节。逾越节有时候又叫除酵节，是每年都举行的庆典。逾越节是为了纪念以色列的子民，也就是犹太人从埃及被解救出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又被称为以色列的子民，也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子民。摩西是他们的首领，他带领他们逃离了埃及人的辖制。每年一度的逾越节盛典就这样延续下来。豆豆啊，你知道逾越节的故事吗？
哎，爷爷，您不是讲过逾越节吗？可我还是不清楚逾越节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豆豆啊，还记得我讲过天坛的故事吗？
记得。
直到民国几千年以来啊，中国的皇帝啊一直在给皇天上帝献祭，这个献祭就像逾越节一样的特殊，也就是皇帝替百姓献的牺牲祭。这一天很特殊，豆豆还记得吗？在第一个逾越节晚上，以色列人接到上帝的命令，要他们每家宰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洒在各自的门柱上，之后再吃羊肉作为逾越节特殊的晚餐。在那个奇怪而可怕的夜晚，死亡天使横扫埃及上空，每一个埃及家庭中头生的孩子都死掉了。那些听从上帝命令的家庭，因为他们在自己家门柱上撒了羔羊的血作为记号而得到幸免。死亡天使越过了他们的房子，而不杀他们家里的头生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这个纪念日叫做逾越节的原因。那也以后啊，埃及王法老才允许犹太人离开埃及。那个夜晚之后，年复一年，逾越节的庆典就成了犹太人民最重要的节日了。逾越节就要到了，这个逾越节里啊，耶稣就要死了。耶路撒冷全城一派繁忙，人们正在为这个节日准备各样的东西。祭司长和文士们却想法子用诡计害死耶稣，但是他们却害怕百姓们。就在这个时候，魔鬼撒旦进了犹大的心。这个叛徒犹大也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一个。犹大跑去见祭司长和看守圣殿的长官，他们计谋在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怎样抓住耶稣。祭司长很高兴犹大愿意帮他们，就答应给犹大报酬。犹大收了他们的钱，开始找机会悄悄地把耶稣出卖给宗教领袖。耶稣教彼得和约翰如何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一个他只和门徒们一起吃的晚餐。
你们去为我们准备逾越节的晚餐吧。你们进城以后会遇见一个拿着大水罐的人，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那个房子里去， 要是有人问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就告诉他说，老师需要一个地方和他的门徒们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个人一定会指给你们一间楼上的摆设齐全的大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预备吧。
天快黑了，夜幕降临了，耶稣和门徒们来到那所大房子，上了楼，房间全部都布置好了，逾越节的东西也预备好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围着逾越节晚餐的桌子坐了一圈，这顿晚餐可是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晚餐了。在这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给门徒们设立了一个新的仪式，是一个自那以后耶稣的信徒们一直遵守的仪式。耶稣给人们示范的是圣餐礼，有人也把这个叫做圣餐，或者是主的晚餐。
爷爷，这又是圣餐又是主的晚餐又是圣餐礼，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哦，豆豆啊，圣餐礼是指感恩的意思。使徒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对圣餐礼的解释，要算最美的解释了。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也要照样做来纪念我。晚餐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一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当你们喝着杯的时候，也要照样做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在宣告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
从那天晚上以后啊，直到今天，信徒们都在纪念这圣餐礼，他们也会一直纪念圣餐礼，直到……
真有意思，爷爷，我想了解更多有关圣餐礼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仪式在今天这么重要呢？
哎，豆豆啊，要记住，多年来大多数的人不识字，他们只能通过听到的来学习。圣餐礼就是个故事，一个救赎的故事。举行圣餐礼的仪式，不仅仅听故事的仪式，还是一个体验生命的过程。这个仪式记录了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死而复活，还许下了耶稣将要再来接走信徒的诺言。在这个仪式中，信徒要求主赦免人们的罪，人们纪念耶稣为人们每一个人死，人们也因为耶稣要再来而高兴，就像他许诺的那样，人们将要永远的与他同在。但是那个晚上，那个最后的晚餐的夜晚，一场灾难慢慢的拉开了帷幕。
这儿与我同桌的有个人将要出卖我，人子固然要像经上所预言的那样死去，但那个出卖我的人有祸了。
是我吗？
是我吗？
谁会做这种事？
我就是那个人。
是啊，
我们都
谁会做那个事情？
我就是那个人，牧主。
他的门徒窃窃私语起来，开始彼此的询问，接着一片寂静。门徒们深深地被主刚才说的话震惊了。耶稣和门徒们继续吃着晚餐，却不再说话。后来，门徒们之间开始了一场争论。他们彼此争论，在上帝的国度里，谁是最大的？这时候，耶稣打断了他们。
Bye.
在非犹太人的国家有君王治理他们，而且他们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但你们绝不能这样，绝不能。你们中间最大的做事要像最小的，当领导的要像仆人一样服侍人。在座的各位谁更大呢？是坐在宴席桌上的，还是做服侍的呢？而我坐在你们中间却是服侍人的。
然后耶稣就为门徒们亲自示范他所说的什么是服侍别人。耶稣站起来，脱去外衣，拿起一条毛巾系在自己的腰间，然后往盆子里倒了些水。耶稣走到第一个门徒跟前，跪下给门徒洗脚，又从腰间夹下毛巾把脚擦干。所有的门徒都大吃一惊，他们吃惊并不是因为洗脚这件在当时很平常的事儿。当时如果有人从尘土飞扬的街上进屋的时候，这家的仆人就会为客人洗脚。门徒们吃惊的是，他们的老师耶稣竟然会去干这种卑贱的活儿。没有一个门徒会愿意彼此给别人洗脚，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任耶稣给他们洗了脚。耶稣给其他人洗脚的时候，彼得看在眼里，觉得不是滋味。当耶稣过来跪在彼得面前，抬起眼望着他的时候，彼得连忙就说：
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
现在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所做，但以后你会明白的。
不行不行，你绝不能为我洗脚啊。
可是彼得啊，假如我不给你洗脚，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
那么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头和手也一起洗吧。
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再洗了他的脚，他的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但不全都是干净的。
耶稣知道谁将会出卖他，他也知道这个门徒是不干净的。叛徒犹大惊慌不安，在耶稣为他洗脚的时候充满了内疚和自责，巴不得这一刻赶紧结束。耶稣给所有的门徒都洗完了脚以后，他穿上外衣回到了桌旁。他看着门徒们一张一张的面孔说道：
你们明白我向你们所做的事吗？你们叫我老师，称呼为主。不错，我的确是的。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示范了，你们也要照着我所做的去给别人做。我严肃认真地告诉你们，没有仆人能高于他的主人，信使也不会高于那差他来的人。
主为门徒们洗脚，用的是自己的行动，而不是语言。这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方式。他很看重服侍他人。现在，人们随时随地地以各种恩赐来服侍他人，就像公元一世纪给人洗脚一样，是主所喜悦的。我发现在上帝的国中，谁最大是很有趣的话题。豆豆啊，你可能还记得有一次门徒们试图阻止那些父母带小孩子来到主的面前。主不喜欢门徒们的行为，他教导他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否则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而现在耶稣 又做出了一个仆人的样式，想教导门徒们真正的伟大就是服侍别人。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上讲了很多事情，其中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教门徒如何与主耶稣心心相连。他用葡萄树和葡萄枝做比喻，帮助门徒理解深刻意义。
我是真葡萄树，我的天父就是栽树的人，或是种植园主，他会剪除那些所有不结果子的枝子，他把那些死的枝子剪干净，那些留在藤上的枝子就会结出更多的果子。现在我给你们讲的道，就是对你们的修剪，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就像我常常在你们里面一样。枝子只有在葡萄树上，是树的一部分，才会结果子。同样的，你们也只有在我里面，与我相连，才会结果子。它就会像葡萄树上枯死的枝子一样，被剪下来丢掉。那些干死的枝子，就会被收起来，丢到火里烧掉。
葡萄树和枝子真的是个很好的比喻。我能理解枝子的确要和树连在一起，我想花朵和花瓣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爷爷，我还是不太明白，耶稣在我里面，我在耶稣里面的意思。
哦，耶稣实际上是讲救赎的奥秘，就是来自天上的重生的奥秘。人们一旦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耶稣为人们的罪而死，就和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是啊，这有点不好懂。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就好像葡萄枝子连到了葡萄树上会结果子一样。洛洛啊，爷爷虽然已经老了，还是记得当初那个我承认耶稣是救主的晚上。好多年前的学生时代，我被狗咬，伤得不轻。一个姓陈的年轻人帮助了我，后来他邀请我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那些人的文雅、友善和彼此尊重特别的吸引我，就好像他们有很深的感情。有一天我问大臣，你和你的朋友怎么这么与众不同啊？他说，我们都信耶稣，可我还是不懂。大臣就解释说，很简单，只要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他完全无罪，并为我们的罪而死就行了。他还告诉我与上帝祷告的事情，要以耶稣的名义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后来有一天，爷爷就信了耶稣了，做了那个认罪祷告以后，就觉得我变了。当然，我还是我这个人，但是心情完全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内心深处愿意顺从天上的上帝和讨他的喜欢了。每当爷爷犯错误的时候，即使一件小的事儿，知道错了就请上帝饶恕我。很多年过去了，爷爷学会了作为一个信徒，只要很简单的让耶稣住在我的心里就好了。成为一个信徒不需要说什么很特别的话，对我而言，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在那一刻， 我认识到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的罪而死，而爷爷啊，也需要耶稣宽恕爷爷的罪啊。
是吗，爷爷？爷爷，我真爱你。
豆豆啊，豆豆，在圣经中有很多的章节提到了这种新生命，有一处这样写道，拥有了人子耶稣基督就有了生命。另外一处是这样写的，上帝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奥秘，就是耶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而保罗呀，也说了类似的话，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我仍然活着，只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在这个最后月节晚上，耶稣有那么多的话要对门徒们讲，门徒们被耶稣智慧的话语吸引着，激励着，专心致志地听着耶稣的教导。
我爱你们，就像我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就像我遵守我父的命令，我也常在他的爱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你们遵守了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这些事，因此你们就能像我一样有喜乐，这喜乐是丰富而完全的。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常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求什么都会满足你们。
耶稣知道这是他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了，门徒们意识到要发生的事情，开始不安了。耶稣就安慰他们说，
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相信并依靠上帝，也要相信并依靠我。我天父的家很大，在那里有很多的住处，我要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去，还要回来接你们一起去到我那儿住在一起。你们知道我往哪里去，也知道我要走的路。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啊，又怎么知道是哪条路呢？
艾老在这里给豆豆讲了，在最后的晚餐中，门徒们还在争论谁最大，他们经历了他们的老师耶稣亲自为他们洗脚，而示范了服侍别人的方法，门徒们一个个迷惑不解了。纪元传奇之十四，就在这最后的晚餐中，在耶稣对门徒们语重心长的教导中结束了。